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迎来了一个很特别的朋友，他的名字叫齐木恩。木恩，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也可以叫我木恩，很高兴在西西的节目上和大家见面，虽然我没有见面，只是通过声音，但是也很高兴用这种方式和大家认识。
欢迎木恩，真的是非常荣幸可以请到我们的木恩。对西西来说，她是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姐妹哦，因为木恩之前呢是学生，学生毕业之后做会计的工作，然后做了很久，后来呢她带着自己所有的积蓄来到了加拿大来修读神学，立志全身心的服侍。对于一个年轻的女生来说是很不容易踏出的一步路吧，所以很想知道穆恩为什么当时有这样的决定，你一路以来的信主的历程又是怎样的。因为跟穆恩的交流，我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视角吧，因为很多人会为明天去忧虑，但是有一次穆恩生病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死就死吧，然后早点回天家去见主，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穆恩总是会冒出这种超脱世俗之外，超脱自身安危之外的这种非常大格局的话，让我觉得这个女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想了解穆恩一路以来的这个信主经历是怎样的。
啊，要说信主经历呢，其实是我很小的时候，在上小学的时候吧，我记得那时候11岁吧，我就在想，我死后了灵魂会去哪儿呢？所以我脑海当中就有一个画面感，然后是飘在地球表面吗？所以对自己未来的这个去处感觉到很好奇。所以直到我大学的时候吧，然后因为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他是从小跟他爷爷信主嘛，所以就问我，哎，你要不要想了解一下基督教？哎，我觉得很好奇，我说好啊。人都是有这种探索欲嘛，特别是其实上帝也是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是有一个空间是去寻求他的。所以在我了解到基督教，特别是在于人的这个来源，我从哪儿来，然后以后我要去哪儿，所以我觉得解答了我从小的这种困惑，所以我就很顺其自然的就这样接受了。那我从小蛮听话的一个孩子嘛，就是说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在家里听家长的话，在教会里也是非常听牧者的话嘛。所以那时候刚信主就非常听话，然后就知道哦，要每天都要读圣经，早晨晚上要祷告。但虽然那时候我觉得读圣经，哎，我也读不懂啊，但是我就还是在大学宿舍，然后10点半熄灯，那我也会带着我的圣经站在走廊上，把今天的这个经文一定要读完。那虽然那时候没有那么一个特别良好的被教育的环境，但是我就很听话，还是在读啊。其实信主的前几年吧，觉得我在信仰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改变，或者是说对信仰的一些了解。但是呢，那时候就在家庭教会啊，我是家庭教会出身的嘛，然后就这样去参与。但是我发现，当我毕业之后啊，经历过工作呀，经历过。因为也是面临着这种婚姻的啊等等一些选择。其实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在经历大学毕业之后都有一些这样的迷茫期啊，不知道再怎么样去做。其实当时很希望教会或者是说教会的牧者长辈也好会给予我们一些指导或者是意见。但是当时我经历的时候就是发现，哎，没有，非常非常的缺乏。我觉得我必须要去做一点什么。就是我不希望在我后来进入教会的这些年轻人，比我还小的这些弟弟妹妹们啊，他们有这些困惑却得不到信仰当中的指点，所能够给予的仅仅是教会告诉他啊，你在婚姻的选择上只能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却没有陪伴也没有牧养。 所以我就开始参与了青年人的一些工作吧，想在教会的这些年轻人当中给他们一些这种帮扶。对，所以我最早是因为是我自身的这种经历啊，才进入到这种服事的过程当中。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在国内的教会也很久了嘛，也有10几年，一直是我自己的教会，边工作边参与教会的侍奉。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也有很多的家庭上对信仰上的逼迫呀，社会上对，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对我信仰上的不认可呀，或怎么样，多多少少肯定会有一些这样的逼迫。特别是当自己公开自己的信仰上的时候，是与整个那个环境是格格不入的。特别是在工作当中，如果说啊，有一件事情，上级啊领导觉得你必须采取一些谎言，要怎么样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啊，我的信仰又告诉我不允许，那我可能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啊完成，但我中间还不想有一些谎言的掺杂在里面。其实工作当中也是有很多的挑战啊，也有个很神奇的插曲吧，可以跟西西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很长的渊源。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14年的时候，我也是读的良友圣灵学院，可以来说我们也是啊老朋友了。虽然我们不一定通过各种方式有见过，但是我们相信也是借着良友圣灵学院，也给我们在信仰上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也是在国内的这种相当于侍奉期间，也是在良友圣灵学院的这种帮助和陪伴下吧，度过了学习神学的这种4年。就一边学嘛，还是边参加教会的这个事工，但是明显会让我觉得还是力不从心，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觉得自己的缺乏，最后在想要不要再去在神学装备上有所进修，因为当时我也是经历在教会当中经历了很多的这种失败啊，或者是自己生病呀，啊，一些很长的一个低谷期。但是后来，当神在我心中的一些念想的时候，就问我，哎，你要不要继续去进修，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哦，当时我还不敢去走这样的路，因为我觉得让我放弃在国内的所有的一切，特别是已经稳定的工作，还有我的积蓄，我觉得我做不到。但实际也是一个长达2年的一个祷告和挣扎吧，最后真的是才敢做这样的决定，用我前面攒的所有的这个钱，然后去北美去读神学，然后这也确实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当时就觉得，哦，其实，自己的工作比较好，比较稳定啊，我想这些钱才攒下来的，包括这些工作，其实都是神给我的。我不是一个说家庭条件多么好，家人可以送我出国读书的这种条件，我就觉得是神前面给我预备了这10几年的工作，让我给我一些这样的积蓄，那这些都是神给我的，那我把这些再用在神的身上去读神学，我觉得好像是一种理所当然，或者神已经提前预备的，所以我就毅然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在国外申请神学院也好，读书也好，也都是蛮顺利的。虽然当时也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挣扎，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或者是不建议我这样做，就觉得你30几岁，你要从头去做这些，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其实是没有人，就是给我一个认可或者支持，都是在一些否定上，就觉得，哎，你这个年龄再去考雅思啊、英语啊，怎么样，全都是一些其实很负面的话语。包括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其实也是挺严重的那种忧郁症嘛，然后甚至也有长辈就说啊，你这样子情况，你根本不可能去牧会啊，怎么样？其实很多不是支持或鼓励的声音。后来我是跟神祷告，神没有让我听这些，他就说你就听我的声音就可以了。所以我就是毅然而然的来到了这个加拿大。
我听了这一段之后，我已经很心疼穆恩了。说实话哦，就是客观来讲，在教会中其实是没有支持你的一个状态，没有人陪伴你的一路的成长。我觉得不是你的个例，很多的人，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去到教会，多少都会有这种感受。教会不管我，然后教会没有朋友。但是大部分正常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那我就离开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不好，就会纠责这个教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穆恩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视角，你是做了一个反其道而行的事情。 这个环境不好，那我就改变这个环境，那我就尽自己的一份努力去帮助别人，去把这个环境做得更温暖。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心态，也是值得我们弟兄姐妹面对环境的时候去好好思考的。就是你到底是要选择逃避，其实离开就是一种逃避，那还是需要选择去直面它，自己去做出那一个改变的人，踏出那一步的那种积极主动的人，这种心态是自己决定的。然后还有就是后边我听到都真的都心疼了，去北美读书这件事情，听到的全是负面的声音，听到的全是现实的阻力。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是我不在你的身边，然后我听你现在云淡风轻的说这些事情，我都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之前你经历了多少的否定，然后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多少的挣扎，有多少的哭泣，这是我都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哎，的确是一个不一般的女性啊。
没有没有，是神的带领吧。
我觉得没有一个较强大的内核，而且你当时是已经有忧郁症的这种状态，如果没有非常强大的精神内核，或真的没有神的带领的话，很容易就跟现实妥协了，那自己就这么回事儿嘛，那的确现实就这么些阻力嘛，那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容易的生活方式呢？而且你也说你的家人其实是不信主的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最亲的人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支持的，就真的是靠神默默的挨过了这些时间吧。然后真的蛮心疼的，而且我也是非常佩服你的勇气，就是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就是单纯的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个的确是非常敬佩的一件事情。不过好像是跟所有的圣经里面的故事一样啊，就算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在旷野经历了那40年的挣扎，然后进入了神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那个应许的迦南美地好像也没有一帆风顺的开始。我记得当时穆恩过来的时候，刚好也是全球疫情爆发的时候，开始也是不容易的啊，没有想象中的这样美好啊，是吗？
还好吧，当然是和自己想象的有一点出入，但是我也不想给听众朋友们打击，觉得哦不要来读神学院呀、啊，或神学院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肯定是有一些心理落差的。还是相信神，我相信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呼召。如果真的大家还有这个呼召要去读神学院，我觉得坚定就好了。但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不要去看周边的同学也好，老师也好，可能不会像我们那么的满意，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如果是我们单单去看神的话，就是在这个神学院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其实也是收获蛮多的，是吗？
对，其实当时觉得哎，和自己想象不一样，是有一些差距，是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是觉得特别希望有一个这种属灵的群体啊，大家都是那种那么样的追求啊，我就想象当中啊，我神学院肯定都是这样一种环境，然后大家都像我一样，是真的是从世界各地，或者是至少是在华人圈子里这样来到神学院去，这样去追求。但是我发现真正来到这边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北美的这种基督教的这种教育的环境非常的多样化啊，也这种资源也非常多，所以在这边啊，对他们来说读神学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可以没有这种护照就可以来到神学院读书。然后像我真的就是因为是国际生嘛，就是全世界去读书，但是有人就是可以啊 part time 呀，我可以选择一两门啊有兴趣的来到神学院读书，占比更多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资源特别的丰盛吧，有很多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机会啊，机构啊，神学院都比较多，大家会觉得啊，这么多的盛宴我可以去挑选去选择。但是可能在没出来之前，我在中国大陆的话，我没有这么多资源，当然就是想象当中的这种向往和实际来到的话，肯定是有这种不一样的感受。
我是穆恩的同学嘛，也是穆恩的小师妹算是。当时我过来的时候也没有想说我要服侍，我就是想更多的去了解神的话语，学习嘛，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去了解自身的信仰吧，没有说是想要去周济天下的这种胸怀啊。当时穆恩是蛮可爱的女生，她是说话非常直接的女生，就我们山东女孩的那种直爽啊。然后当时就问我你为啥过来，我就说我就是想 多了解了解我的信仰啊，多了解了解基督教的信仰。”牧人说：“那你要了解，你就去教会了解啊，你来神学院干什么？”但是后来过了两三年之后，穆恩再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他不是对着我去讲这句话了。另外的一个场合，公开的场合，他自己会表达说，其实很多人来神学院，他的诉求，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就是想要自身的学习，就会发现，我当时被穆恩说完之后，没有任何的回应。但是这个女孩她是一个不断自我成长、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在这个两三年的一个陶造的过程中，自己的思维方式或自己的一个想法是有一些转变的。
刚来的时候也是和想象当中的不一样，觉得哎，怎么大家不是都是这样的想法？对，其实慢慢的你去接纳，哦，原来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神给我们的这种带领啊，道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发现，在这个神学的学习过程当中，我的这个包容性也确实是增强了很多，因为包括确实是觉得最早的话，我可能。对于这些神学院的老师，也是有一种仰视的那种感觉嘛，所以是也是对他们充满了这种期待。当有一些近距离的接触之后，可能当然也会有一些失望或者是伤害在里面，甚至让我觉得对神学院有一些啊，也有一些疑问，怎么样？当时是也是挺大的一个心理冲击吧，就觉得哎，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神学院呀，或基督教机构，为什么有一些还是跟，属世或社会上是一样的？所以，经历过这些的话，也会让我不会对任何的牧者也好，或者是属灵的前辈也好，也不对他们就是有一些心理上的期望了。这个也是降低了更多的包容。当然，因为学习我觉得也是分两面的吧，一个是正面的，哎，我从他身上可以学到什么更好的，我去效法他；还有一个是负面的，啊，提醒自己，哦，以后我不能这样做，别人会质疑，哎，他是基督徒或哎他是牧者，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来说，这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包容，让我开始不对任何的。神学院也好，老师也好，牧者也好，或者哪怕神学生也好，有任何的期待，就不对周边人有任何的期待，只是觉得哦，自己可以跟神有一个对话，对自己自身的信仰当中有一个要求，有一个提升，但是不对周围任何的有期待，没有期待可能就不会有失望嘛。对，这是我很大的一个改变。
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都觉得，哎呀，教会的牧者他应该怎样哈，应该具备怎样的？但是，那我们都是人，就是我们虽然是一家人，但我们每个人都是人，就是都是有自己的缺乏吧。然后，所以看人合乎中道吧，就像圣经说的，就是牧者他有这个抬头，就应该把他看得很高，就怎样的，他也有自己的软弱，而且。现在穆恩其实已经是做了传道人，就是这种角色了。你肯定也知道，就是自己每天那么多会众找你有一些倾诉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是需要一个出口，也需要自己好好消化的。太多的负面的信息也没有办法一个人过多的承载的。其实我还是蛮担心的，就是穆恩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抑郁症好一些了吗？在这个学习神学的过程中，慢慢的有走出来吗？
其实这个抑郁症疾病是一开始也是挺大一个困扰。包括我在国内的时候，第一次得抑郁症的时候，当时我无法接受我自己得抑郁症嘛，因为觉得自己性格还是蛮活泼的。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疾病？当然家里人就是完全是不能接纳的。然后包括在教会里，其实因为也是这个疾病带给我很多的伤害，然后就会认为哦，你是犯罪了或怎么样。其实这个是给我很大的一种心理压力和负担。所以，我一开始刚得抑郁症的时候，前两年我非常配合医生的这种积极治疗，因为当时国内的对这方面了解也很缺乏嘛，那我自己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的了解，所以当发现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就严重到已经必须不得不吃药的一个情况。轻一些的话，可能通过心理疏导呀，或怎么样是可以缓解的。但是如果说已经到了一种疾病的地步，我就必须要吃药。但是一开始我还是很听话，想配合医生把他早一点甩掉这个抑郁症啊。因为我也曾经碰过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啊，我见他说，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他说：“哎，你真是基督徒吗？基督徒是不会得抑郁症的。”甚至当时其实对我的信仰打击也非常大。 我回家之后整晚也是没有睡，然后我就开始质疑我的信仰，然后我就觉得，哎，我信的对吗？我真的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吗？为什么我是基督徒，我还会得抑郁症？所以这也是对现代社会或者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大的一个疑问，因为现在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论，哎，基督徒会不会得抑郁症这个话题？我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详细的去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但是我真的可以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现在也是一个实习传道，我也是有抑郁症，但是不能说哦，因为抑郁症我们就信仰当中是不对的或有错误，对，因为有时候这个是。我们决定不了的，比方说我们的环境，比方说我们的基因，比方说我们来自很多其他方面的这种创伤压力，都可能会引起我们大脑的一些损伤。所以我在第一次为什么我说第一次得抑郁症呢？因为我后来治疗过之后，我也有过复发，包括后期也有比较严重的情况，所以我也都在。到现在，我也在一直跟这个抑郁症做斗争，因为我现在也是还在持续的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但并不能说我想要靠着主完全医治它。当然，有人是说啊，你要有信心啊，就不要吃药，就完全医治啊。但是也不能说神没有借着药物来去医治我们，所以慢慢就要去接受怎么样和抑郁症和平相处啊。它就像一根，可能一根刺，也是提醒我，但也是对我是一个帮助吧。一开始可能我会去质疑啊，神为什么让我得抑郁症？其实基本上我花了2年的时间，特别去研究这个疾病，包括看了很多各方面的去书籍。当我第二次复发的时候，我真的是质疑。开始质疑了，我说主，你真的是要让我去穆辉吗？我觉得很多人是不可能接受一个会有抑郁症的人去牧养教会的，特别是在国内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包括我以前的这种长辈也会说啊，这个压力太大了，你不能适合牧会。包括我来到神学院的时候，其实也有老师跟我说啊，你要不要以后去机构做事情，不要面对这么多人，然后你的抑郁症情况。否则不太适合。其实很多到现，包括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也没有得到一些正面的鼓励。但是呢，很奇妙的是，神就是这样的带领我。我发现这个是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恩赐。可能我因为我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在面对别人有这样抑郁情绪的时候，或者他有这样家人的时候，他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会能够感受到我对他的理解或者这种同理心，他会很好的这种信任我，那种敞开。所以，我当在我的这个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的过程当中，能够去体会他人，也能够使别人得到信任的时候，觉得这是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恩赐。因为以前在年轻的时候，信主的时候，现在对比想想之前，我真的是一点同理心、一点爱心都没有。我会在教会当中觉得自己做的还是挺好的，真的是啊，又听话，又是非常服从啊教会的这种安排，又属灵啊，又读经祷。祷告都是按部就班，但是真的是就是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标准的法利赛人，就是按着那个标准活的，但是我活不出那种爱心来。但是真正的经历过之后，才发现我以前就是一个没有爱心的那种，只按着这种法利赛人标准去生活的一个所谓的基督徒，里面活的没有爱。但是直到我经历过被伤害的之后，我才知道哦，我需要的是什么。哪怕现在我还有伤害，我觉得都是圣灵在提醒我，你应该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去关爱他人。当我接到这个伤害的这种球或者是石头一样，我就在提醒我自己，我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待其他人。所以我觉得在我这里会有一种转换吧。
哎，我听完之后，其实我第一反应我是更多的心疼，我真的是太心疼你了。即便你说你之前活得没有爱，然后像一个法利赛人一样，但是我知道这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就是这可能是跟你的家庭有关。因为如果是父母没有给孩子一个很好的爱的一个表达，孩子也不知道怎样去爱，不知道怎样去感受爱的。这种表达的匮乏，不但没有让你觉得自己有很可怜的部分，反倒是让你想要在没有爱的这片沙漠里边，因为信仰的缘故，你生出爱来去爱别人。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无比的心疼， 因为从来没有感受过，或者从来没有体会到爱的女生、女孩子，她居然有勇气或者有这个爱心，在信仰的沙漠里边去开出一朵花来，去爱别人，去让别人感受到温暖，这是无比美好的一个品质。我相信也是神能给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力量吧。再加上你已经生病了，我周围的人的一个声音，再加上你之前说的这种状况，其实大家对你也都是发自内心的好意了，就是没有说想要去否定你或怎样，只是觉得担心你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有误会的话，会有更多的负面信息，担心你的身体承载不了这些负面的信息，都是一个出于好意的一种担心。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表达方式没有让你感受到一个很温暖的一个表达，或者是没有感受到这个否定背后的一个善意的初衷吧。然后，所以我觉得是我们教会里边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匮乏，也是我们的一个提醒吧。就是对于特殊的会众，就是对于我们所有的话都是出于爱心来表达出来的嘛，然后这个爱心也是要被听众或被对方来听到或感受到的，这才是一个表达的一个最最基础的一个部分。
人其实很难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对，我们往往都是很容易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或情感，希望对方去了解自己。那其实我曾经也有这方面的经历，之前也是很希望别人去理解或者了解我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希望他们理解或了解我的这种心理想法，能够愿意接纳我。但是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因为人绝对不可能感同身受另一个人，即使我们再去体会，也只能去用自己的这种经历过的难处，尽量的去体会他经历了什么。但是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只有主耶稣他能够体会我们，或者是我们用我们的经历慢慢去体会主耶稣当时受苦的那一点点经历。但是绝对都不可能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我现在是觉得去理解别人对我的不理解，就有时候觉得，哎，非常不高兴。我讲了这么多，他居然不理解我，非常难过，非常伤心，可能又陷在一个这种比较沮丧抑郁的这种境界里面。所以我也要再调整我的心态这种包容，用神的这种角度或眼光去看待，去理解他对我的不理解。所以慢慢的就是有那种用神的眼光吧对待去看这些事情，所以就觉得我的包容性也更大了一些。对，就觉得他不理解我，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呀。他为什么要去理解我？他不理解我是很正常的。所以我的经历是觉得不要对其他任何人有所期待。
但是我觉得这些声音真的是你说话之前，他们有经过大脑思考再表达出来吗？就这种话，你想想，你对一个不用说是病人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合适的话吗？这是一个好好聊天的一个表达吗？而且说这怎么是抑郁症？他怎么就是醉了？是谁没有罪？我想说谁没有罪？就像耶稣说的，你们如果觉得没有罪，就拿这个石头砸死这个女人吧。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要轻易评价对方的一些问题或者他所经历的这些东西，不要用非常线性的、单一的因果关系来表达对方所经历的。约伯记没看过吗？我想说。
就我可以理解，就因为我想想我自己曾经可能也做过手中拿有石头的这个人。我以前在国内都是写一篇文章说我也是手中握有石头那个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做的不对的地方，然后去评判别人，想拿着这个石头去打别人。有一时候发现，哎，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一种人啊，可能不一定在这件事情上，但在其他事情上。所以当我自己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个小小的犯罪的时候，当别人在犯这个错误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也很容易站在一个评判的标准，怎么样怎么样。但当我自己经历过的时候，我发现，哇，我才经历过，我才感受到，真的我自己曾经也是手握石头想要打死人的那个人。我的经历让我体会到，教会真的不是一个评判的地方，教会是一个有爱的地方，就是他犯罪了在教会当中。是我们知道他犯罪，但是这个结果已经产生了，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有提醒，但是他没有听，他还是会在这个结果上去犯罪，做错了，他已经承担他的果子了。因为主耶稣也并没说你犯罪了就 不再去爱某一个人。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间，他是去拯救罪人的，他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是去审判，而审判是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才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审判。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教会很多层面上，或者是这些所谓属灵的人啊，都是在用审判的这个标准去评判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啊，你这有罪呀、啊，你要怎么样认罪呀、啊，怎么样？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但是教会的主要职责，我觉得还是对于人的一种，是帮助他怎么样健康的这种继续的去成长。我觉得这个是我经历过之后很大的一个转变吧。
真的，穆恩是一个能够看到信仰是一直在不停的陶造你，或改变你生命的，或者改变你思维方式的一个过程。在我看来，你的信仰的生命是活的，它是跟泉水一样，不断的去涌流一些新的东西在你的生命里的。你会一直成长，这是一个啊，多么美好的旺盛的生命力啊！但是我在想说，刚才说到了关于教会的这个事情，其实你是有两个视角的，就是一个是国内的教会，一个是北美的教会。因为你在现在是在北美教会实习，其实也是蛮久了，好几年了吧，有2年了吧。这两个视角你会觉得不一样吗？就是我也蛮好奇的，就是你觉得北美的华人教会跟国内的教会，它的风格有不一样吗？还是说都有各自的问题，还都有需要改进的部分呢？
有人的地方肯定是有问题的嘛，因为我们都是一群罪人嘛，我们聚集在一起。我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人是一些同样的这些群体，都是华人，但是也打开了我视野的局限性。其实不管是国内的教会也好，还是在北美这边的教会也好，就是老龄化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存在。年轻人在教会的这种委身率呀，都不是特别的高，可能能占教会的20%，我觉得算是已经是很高的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就是说，即便北美它有一个很开放的这个信仰环境，很好的学习信仰的这些学习资源，但是我们的信仰跟这个环境好与坏，然后丰富与匮乏，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或者是太显性的一个关系吧。
我觉得还是看看个人、看自身吧。虽然说整体在国内的这种信仰环境没有那么的开放，没有这么也好，但是如果大家是这种追求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在信仰上有一个提升的。但是相对于这边资源非常多可能就是觉得可以信手拿来或者怎样，就是太丰富了吧，就像吃自助餐一样，不见得说整体的这个生命会比国内的生命会高出多少一个层次的，这个细微差别还真是没太有。但是在信仰的讲解上，我会发现国内的家庭教会比较偏重于讲罪的成分多一点，就会讲我们自身的这种罪多一点。但在北美这边的文化，讲的更多的是爱多一点，两个方向。如果说我非要把它这样表达的话，有一点点两个极端。当然，很多人是不愿意这样听的，就会觉得，哎，我们这边也有讲罪啊，怎么样？但是真的是这边整体文化讲的爱可能多一些，在国内的话，讲的爱是会少一些的。
哦，这个倒是一个很新奇的视角哦。
可能我刚刚来北美接触这边的教会，让我一开始觉得很不太适应的，就是这边做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它是一个职位，是一个工作，就是要被应聘。然后这个一开始是我真的是我好像在国内觉得接受不了的，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这边的机构也好，教会也好，已经把教会运营成一个公司的模式了。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吧。对于把牧师这个职位变成一个职业，我一开始内心也很难去接纳或者怎样，因为我觉得怎么去接纳这个？因为我们在国内的家庭教会侍奉，真的是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凭爱心形式的事情嘛。牧者在国内会拿一些奉献款，但是也不会太多。但在这边的话，它就像一个平常的一个职业，我需要去递简历，需要去面试，需要这个教会根据各种情况去评估啊，你适不适合来，就是跟面试的工作是一样的。所以当时我就在想， 这个怎么去工作？难道说啊，教会给我2000块钱，我的爱心就是做2000块钱呢？然后这个是我一开始觉得哦很疑惑的一个事情。其实到现在我可能也没有完全去理解他们的这种方式，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怎么看待别人把这个当成一个工作来去比方说聘任我做这个教会的1年期的实习传道？对他来说，他是聘任我的，我是这、就是一个岗位，是一个职业，是一个工作。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哦，这是神给我的一个位置，一个平台，我怎么样去爱我的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虽然我们改变不了这边的这种社会现状或者教会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有自己跟神的这种一种方式，我们怎么样去把所谓的这边，把这个牧师的这个传道人的这个职业。把它在自己这边转化成我就是这样一个侍奉神的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出口，或者这样一个机会，或者神把我摆在这上这方面的这样一个位置。
这让我想起了旧约里边的那个利未人，他不就是被神拣选出来专门做祭司的这个部分的职业嘛？然后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对营生的其他的手段，只是收11支派的奉献金，11奉献，然后把这个利未人自己作为祭司的这个职责好好做好就行。然后到了新约的部分，那个好像保罗这边的话。他们也是要学会自己谋生的一种方式，就不像保罗，他是就是支帐篷，然后也是要有一个自己谋生的手段的同时，做宣教士这份职业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吧，都是说。今天跟穆恩的分享的确是非常有收获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抑郁症患者如何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而且在神的带领下，成为了一个传道人。而且呢，在神的带领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一直可以看到穆恩的生命的改变，他的想法、他的观念的一些改变，真的是非常有收获的一期，也非常激励人心的一期。所以也祝福穆恩在他的接下来的侍奉当中更好的成长。那非常感谢穆恩的分享。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喽，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亲爱的小伙伴们，这是我们一个全新的板块，将在7月6日紧接着4季小屋播出，期待与你一起在场证明。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与你相约在下一次的《不孤单地球》。